我们还剩最后三次，但是还有一些很重要的，就是在约伯记里面很重要的一些主题，我们需要能够，向各位能够有一个交代。所以呢，我可能有些东西需要浓缩一下了。我今天把约伯的三个朋友，他们的跟约伯的对话，以及包括约伯，我稍微做一个总结性的一个观察，然后我们再看以利户，到底他们的差别在哪？我想等到以后大家再去读的时候，希望就能够帮助我们至少有一个抓住一个方向跟原则了。基本上来讲，约伯的三个朋友呢，都是把他们自己所认识的因果报应当做神处理世界的唯一的方法，想要借着这个让神看起来好像神是公平的。也就是说，凡事只要一个人受苦，那一定是跟罪有直接的关联，而这是他们理智上的一种推论，可是却不是圣经中的教导。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耶稣是完全没有罪的，可是耶稣所承受的苦难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比拟的。连约伯自己也离不开这种错误的一个观念，虽然他反对三个朋友对他的控诉，但是约伯的观念是什么呢？约伯的观念是，自己既然没有罪而受了苦，那也就是说是神不公平，神不公义啊，这是他们的这个基本上的这个。那请大家注意，我把公义的理论做如下三个认定。第一个，从约伯的三个朋友的角度来看，公义是立即执行的。那如果约伯受苦，那一定是约伯犯了罪，所以神的公义彰显在约伯的身上。但是从约伯的角度来看，公义也是同样是立即执行的。那么约伯受苦，可是约伯他不认为他有罪，所以约伯的结局不是结局，他的定论就是神对他不公义。那么我们现在从神的角度来看，公义是按照神的时间来执行的。那么约伯既然受苦，约伯在神的角度来看，从一个角度来讲，确实也不是因为他犯罪，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神的公义是一点都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很多的事情你我不一定了解，可是呢，我们要凭着信心来认识这位神。那么请注意下面，他的三个朋友都是从理智的角度来推论，却不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那么请注意，我现在把这三个朋友他们各自的角度再给各位做一个 review。第一个朋友叫以利法，以利法从他的第一个答辩里面呢，他采用的是超自然 supernatural 的理论来劝约伯要认罪啊。我们一起来，重点式的看一下第四章的七到八节，麻烦静远帮我们读一下好不好？第四章的七到八节。
好，第四章， 请你追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按我所见，更罪孽中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
好，麻烦帮我们再读十二节到十九节，同样是第四章。
我暗暗地得了默示，我耳朵也听其细微的声音，在思念夜中异象之间，世人沉睡的时候，恐惧战惊临到我身，使我白骨打颤。我有灵从我面前经过，我身上的毫毛直立。那灵停住，我却不能辨其形状。有影像在我眼前，我在静默中听见有声音说：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吗？人岂能比造他的主洁净吗？主不信靠他的臣仆，并且指他的使者为愚昧。何况那住在土房、根基在尘土里、被蠹虫所毁坏的人呢？
要我们没有时间去一个一个解释里面的内容了哈。不过我想大概是这样啊。我们再看第五章的二十七节，五章的二十七节。
这里我们已经考察，本是如此。你需要听，要知道，是与自己有益。
好，这个是以利法呢，他从超自然角度，他从主观的经历来看，来责备约伯，认为神是公义的，因此绝不会有无辜的受苦者。第四章的第七节，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第四章的第七节，请你追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呢？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呢？所以他的定论是很狭隘的。神是圣洁的，他绝不容许罪恶的存在。因此，苦难是神管教人的方式，是对人有益处的。人的受苦是自作自受，而约伯不能够接受以利法对他的评判和指控。他要求以利法指出他的罪在哪里，乃至于如果他真的有罪，以利法可以纠正他。可是约伯不但不信服以利法，而且约伯也质问神为什么如此严厉地待他，把他当作箭靶。这是第一个以利法。第二个朋友呢，比勒达。比勒达看见以利法规劝约伯似乎无效，他就改用了历史或传统的论据来说服约伯。他用超越个人经历的方式强调自己的道理是历世历代所累积下来的智慧，而且呢是经过无数的连日的考验所得着的智慧，意思是叫约伯不要自以为有见识。所以比勒达呢，他一个人的见识岂能够比得过历代智者所累积的智慧呢？这是比勒达的说法。我们看八章的八到十节，第八章的八到十节，再麻烦靳远。
请你拷问前代，追念他们的列祖所查究的。我们不过从昨日才有，一无所知。我们在世的日子好像影儿，他们岂不指教你，告诉你，从心里发出言语来呢？
所以比勒达是从历史跟传统的角度。第三个朋友说法，他就更进一步的毫不客气的指责约伯了。我们看十一章的三到六节，麻烦靳远。十一章的三到六节，
你夸大的话岂能使人不作声吗？你嬉笑的时候岂没有人叫你害羞吗？你说我的道理纯全，我在你眼前洁净，唯愿神说话，愿他开口攻击你，并将智慧的奥秘指示你。他有诸般的智慧，所以当知道神追讨你，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
所以这个说法非常的毫不客气的。那说法呢，他是用神学的角度，用神学的一些基本的论据来要求约伯要认罪。 叫他离开不义哈。你看十一章的六到十四节，再麻烦静远，十一章六到十四节。
并将智慧的奥秘指示你，他有诸般的知识，所以当知道神追讨你，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你考察就能测透什么？你岂能尽情测透全能者吗？他的智慧高于天，你还能做什么？身于阴间，你还能知道什么？其梁比地长，比海宽。他若经过，将人拘禁，招人受审，谁能阻挡他呢？他本知道虚妄的人，人的罪孽，他虽不留意，还是无所不见。空虚的人却毫无知识，人生在世好像野驴的驹子。你若将心安正，又向主举手，你手里若有罪孽，就当远远的除掉，也不容非议住在你的帐篷之中。
OK， 这个其实我以前也犯过了说法所犯的毛病，就是用圣经去责备人，用圣经去骂人，甚至借着祷告来教训人或论断人。有，我以前也犯过这种毛病，跟说法一样。其实他的三个朋友呢，对神的话也蛮熟悉的，甚至满口属灵的句子，但是却如同刀剑一样的将约伯刺得满身都是鲜血。求神勒住我们的舌头。这是在雅各书下一季啊，那个摩里宾弟兄要教雅各书，其中第二章特别提到我们的舌头啊，我们需要勒住我们的舌头。好，到后来注意哈，三个朋友的答辩就越来越短。你注意啊，如果你去仔细的读，三个朋友的答辩就越来越短。到了第三回合的答辩之前呢，比勒达的答辩只有短短的几句话。你看一下，我们一起看二十五章，二十五章，二十五章 只有短短的一到六节。比勒达呀，他最后的发言，也就是说，比勒达最后呢，实在是他觉得约伯简直是玩梗，好像驴子一样那么犟。最后呢，他真的是就越来越短，其他的朋友其实也是一样越来越短。那么说法呢，你注意哈，这个他们觉得，三个朋友都觉得约伯好像是扶不起的阿斗一样。我们看三十二章的第一节，三十二章的第一节，麻烦静远帮我们读三十二章第一节。
于是这三个人因约伯自以为意，就不再回答他。
呀，他们觉得他是扶不起的阿斗。这三个朋友呢，很可惜，原来是约伯最好的好朋友，也因为如此，反而变成了约伯的审判官。审判官，其实哈，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哈，我们所知道的远远不及我们所不知道的。我再讲一遍，我们所知道的远远不及我们所不知道的。这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曾经讲过的，按照你们所知道的，你们以为你们知道，其实按照你们所知道的，你们根本不知道。所以若是有人自以为自己已经晓得了，知道一切了，但其实我们是无知的。啊，这是哥林多前书八章第二节，就是刚才我们读的这个。再来，其实约伯的三个朋友的辩论呢，从一个角度来讲，含有某一部分的真理，但是其实同时又含有这个谬误的歪理在里头。大家要知道一件事哈，基督教跟所有的宗教不同在哪？大家知道吗？所有的宗教 从某一个层面来看，有某些类似之处。谁可以告诉我们，其他的宗教跟基督教在某什么样的层面有雷同之处？谁可以分享一点话？
行事，
包括哲学哈，包括哲学，
教导人做善事。
其实基督教不是教导人做善 ，no， 其实不是的呀。谢谢刘红，其实不是，这个就是基督教跟别的宗教的不同在之一之一。还有吗？还有谁？我举个例，所有的宗教都有 touch 到罪的问题，可是没有一个宗教能够提供或解决罪的问题，唯独基督教。还有没有？别的宗教也有谈论这个审判或生或死的问题，可是没有一个宗教能够提供给人生跟死的最终的答案。别的宗教也可能有 touch 到人的结局的问题，譬如说你做好事，你就进入到涅槃，进入到西天，进入到极乐世界，你功德积得越多，你就如何，你做的孽越多，你就进入十八层地狱，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这种观念在基督教的圣经里面呢，从某一个层面来讲，是有雷同之处，可是又有很大的不同。那么约伯的三个朋友呢，其实他们所讲的答辩跟约伯的对话里面，他们落入到宗教的层面里面了，有某一部分跟基督教的真理好像相似，可是又是很大的差别，这都是 paradox， 都是 paradox。 那三个朋友的辩论呢，好像还有一些真理，但是呢又充满了许多的谬误谬论在里头。这就是今天的宗教，实际上从一个层面来讲好像是很好的东西，可是实际上宗教是把人引向灭亡的道路。在圣经里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法利赛人、文士、祭司他们一直所引以为傲的宗教体系，其实包括比方说大家有没有听过中国的哲学家一个很有名的叫摩宗三，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啊？有没有人听过这个名字？这是咱们中国人中国界里面的比方说哈，艺术界的画画界的是张大千，听过吧？在哲学界里面很有名的一个哲学家就是摩宗三啊，在西方我们都知道，比方说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啊等等等等啊。那么不管是宗教也好，是哲学也好，其实在约伯记里面，你如果好好去读，他约伯记很丰富，他有很多的重要的主题是都是让我们去思考的。其实约伯记本身对于所谓的哲学或是宗教也是提出相当明显而强烈的一个像一面镜子一样，要我们能够分清楚。你如果去看整本圣经，你好好的去看整本的圣经，其实也是把宗教跟基督信仰做了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我们没有办法也没有时间去举几处例子给各位看了。哎呀，可能还是需要吧。这样好了，我们来看一处好了。加拉太书，我们来看一下加拉太书。 加拉太书第一章十一节到十六节，麻烦静远帮我们读一下。加拉太书第一章十一节到十六节。
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
好，这里面哈，你看到其实我就不去详细的讲了。保罗很清楚的讲到，我们的信仰不是出于人的意思，也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从人那里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然后保罗就用犹太教做对比，他以前在犹太教是如何的热心，如何的有以为自己有长进有热心，但实际上保罗很清楚讲到，实际上当他遇到了主，在他还没有出生以前，神在母腹中就已经把他分别为圣，招呼他出来的，他要让加拉太的众教会知道他所传讲的，注意啊，第十六节，不是与属血气的人商量的。那保罗在这里很清楚的把基督信仰跟其他的宗教做了一个跟宗教做了一个辨识分辨。我们看看耶稣基督直接教导我们的是什么呢？我们看马太福音十六章，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三节到十七节，马太十六章十三到十七节，再麻烦静远好吗？
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
好，谢谢你注意哈，特别注意十七节。十七节，耶稣说：“西门巴约拿，巴约西门是彼得，就是这个基法。”巴是儿子的意思，就是约拿的儿子西门啊，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什么属血气的指示你的。注意啊，属血气的指示你的那是宗教，乃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这是父神的启示。所以基督教信仰是启示的信仰，不是人的智慧逻辑经验学问所拟定出的这一套宗教的体系来规范人的思想言行道德，那个叫宗教，那是从人那里指示来的，是属血气的人他们所拟定出的这一套的体系，那个叫宗教。基督教不一样，在约伯记里面其实从三个朋友的对话就看见，其实他三个朋友他们是落入到宗教的陷阱里面去了。宗教的陷阱是什么？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从一个层面来讲是不错，没有错的，但是我们不要忘了神是主权的神。我们来看一节很重要的经节， 为什么今天许多的恶人没有立刻遭到神的立刻的所谓的审判或惩戒或处罚？我们一起看一节很重要的经节，创世纪十五章。创世纪十五章，我们一起读看第我们其实应该把整章读，但时间不许可我们整章去读了，我们只能读十六节。创世纪十五章十六节，麻烦静远帮我们读好吗？
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
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呢？神应许亚伯拉罕要把迦南这块地赏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可是很奇妙，神却说要亚伯拉罕等，等到什么呢？等到当地的这些人，各种不同的人，他们的罪恶满盈了以后。哎，怎么神是这样子做事呢？很多的事情啊，我们不完全理解，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赏罚，就是赏善罚恶，是神最终他必须会这样子做的。可是神按照他的主权，神有他的时间，并不是一个恶人立刻就遭到神的惩处。今天我们实际上看看今天这个世界，太多的恶人为非作歹的，他们呢活得好好的，他们呢家财万贯，他们健康，他们顺遂，他们呢这个我行我素，似乎没有约束。但是反观一些，往往反而遭到不测，要么是为了真理殉道，连耶稣都不例外。像耶稣这么样一个完全圣洁的，在他里面毫无罪恶的，连他的遭遇是如此的凄惨。那为什么神会这样子呢？里面有太多的一些神学的一些真理在里头。我想呢，我只讲一个例子就好了。如我想我们来看这些经节好了，罗马书三章，罗马书第三章，我们只能读第五节哈，时间的关系，我们没办法去多读几节了，我们只读第五节，麻烦静远帮我们读。
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我们可以怎么说呢？神降怒是他不义吗？
好，注意啊，保罗讲这句话说，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保罗其实在这里是要从两个层面，第一个是从正面来看，第二个要从反面来看。从正面来看，是很多的恶人，比方说希特勒、墨索里尼、Ceausescu 等等，他们这些恶人，他们狂傲说我的不义显出神的义。这个背景我就不能讲了，因为太复杂的一个背景了。但保罗又从反面来看，就是人的不义反而更衬托出神的义。或说，如果没有黑暗，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光明；如果没有疾病，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健康；如果没有丑陋，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美丽。如果没有虚假， 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真实。那么这个事情要从两面来看，我们如果只是很单方面的认为说，假如李军你犯了偷窃罪，你立刻就要遭神的惩处，电打雷劈，那么真的是这样吗？那么如果按照我们的逻辑和判断，认为神应该按照我的逻辑理性来这样子做事的话，那么我们就等于是把神局限在我们的理性当中了。可是不要忘记哦，神是主权的神，神他做事远远超乎我们的逻辑跟理性。如果神必须被局限在我们的逻辑理性里面来行事的话，那么其实我们是神，他不是神。但是很可惜，因为人有灵魂，所以人就有宗教性，人有宗教性，人就会用人以为的那个宗教体系，是人自己所 你想出来的那套宗教的规范，把神也局限在里头，那实际上我们就犯了很大的错误了。基督教的信仰是信、望和爱，信就是信心。尽管很多事情我们觉得神做事情超乎我们的逻辑，我们还是相信神所启示的话语，我们顺服神的话去遵行，我们不要把神拉到我们的逻辑理性能够想得通的这个框框里头，这需要信心。赏善罚恶的时间在神，不在我们。最终赏善罚恶是神必然会要做的。还有一个问题来了，我们以为的善 不一定就是神以为的善，我们以为的恶也不一定是神以为的恶。认定的善，我们觉得那个应该就是神所认定的善，那么我们就错了。如果我们所认定的恶，我们认为那也应该是神所认定的恶，那么我们也同样犯错了。就像约伯的三个朋友，那么哎呀，其实有关于宗教的问题是一个太大的问题，我们实在没有时间好好去讲它了。将来如果有机会，我再讲，联合主日学的时候，我如果神许可 ，Lord willing， 那么我可能需要特别讲一个专题，基督教和宗教的不同到底在哪啊？我想今天我们不花太多的时间来讲这个问题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当约伯他假定因为是他自己已经是那般，他是顺服神的，敬畏神的，他是爱神的，请问约伯爱不爱神，敬不敬畏神？回答我。
当然爱神，
敬畏爱。
对，但是如果约伯认为他是爱神敬畏神，所以神就应该有责任赏赐给他，神也应该祝福他，而神不应该让他有如此的遭遇和痛苦。当约伯有这种心的时候，约伯也是中了魔鬼的诡计。这也正是外邦人他们拜假神明的错误的心态。所以约伯记这一本书要我们看见我们荒谬的观念。我们来看一出经节，我们一起看十一章的十四节到二十节。十一章 十四节到二十节，麻烦静远帮我们读。
你手里若有罪孽，就当远远的除掉，也不容非议住在你帐篷之中。那时你必扬起脸来，毫无斑点，你也必坚固，无所惧怕。你必忘记你的苦楚，就是想起也如流过去的水一样。你在世的日子要比正午更明，所有黑暗仍像早晨。你因有指望，就必坚稳固，也必四维巡查，坦然安息。你躺卧无人惊吓，且有许多人向你求恩，但恶人的眼目必要失明，他们无路可逃，他们的指望就是绝气。
好，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好好解释里面的东西了哈。约伯他有一种心态是，就是我们常常可能也犯的一种心态，就是与神明交换条件的心态。那么其实神不欠任何人的情，神也不欠任何人的恩，神也不欠任何人的债。我们来看一下41章的11节，麻烦静远帮我们读一下。41章11节，
谁先给我什么，使我偿还呢？天下万物都是我的。
我们再看35章6到7节。
你若犯罪，能使神受何害呢？你的过犯加增，能使神受何损呢？你若是公义，还能加增他什么呢？他从你手里还接受什么呢？
神，这是以利户说的话哈。神有绝对完全的主权，神绝不受制于人一切的准则和规范。你记住哈。包括任何宗教所加诸的规范，你记住哈。其实约伯记你好好去思想，它有太丰富的东西，包括宗教人所以为的善恶的标准，人以为的是非的标准，全部被约伯记整个把它否定掉了。在苦难以及莫名的情况的当中，信赖神及的受难的星期五转变成为复活的星期天的早晨，这是约伯记要我们看到的。神在历史上得着最大的荣耀的那一刻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神的荣耀反倒不是借着拯救耶稣脱离十字架上的痛苦所得着的。我不知道我讲这句话大家有没有懂，这个其实跟早上这个 Mike McQueen 牧师所讲的这篇道其实是不谋而合的。神得着荣耀不是耶稣基督父神让他脱离十字架的痛苦而得着的荣耀，神得着的荣耀正是他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最痛苦的那一刹那。约伯的受苦应该是神在他的身上得着荣耀。那我现在请问，基督教是苦难哲学吗？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受苦吗？谁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啊，谁可以回答这个问题？那如果是这样，我不要做基督徒了。哇，做基督徒好苦哦，是这样吗？基督徒可不可以有钱 基督徒可不可以运动好好锻炼使自己有健康的身体？基督徒可不可以到凯悦饭店好好去享受一餐圣诞节的大餐？可不可以啊？
可以，不可以？
啊？
都可以。
不可以啊？
都可以。
哦，都可以。对。那么为什么神要许可他的儿女有苦难？这个苦难往往一定是 physical 方面的吗？谁可以回答我这个问题？你们都没有人讲啊，意思就是我们可以结束了。谁可以回答我这个问题啊？啊，时间的关系哈。
我想神他的旨意是高过我们的旨意，他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有的时候神是的确会让苦难临到他的儿女，但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他要试炼我们，是不是？
那为什么神要试炼我们呢？那又为什么借着苦难来试炼我们呢？为什么需要这样子做呢？要谢谢荣民姐妹，为什么呢？谁可以，荣民姐妹，你可以接着回答这个问题吗？
有的时候，当人在经过极大的苦难的时候，当时的时候是真的找不到答案。我个人是真的是觉得说，我们本身不会经历约伯所经历的，约伯所经历的是极大的苦难，也是在圣经里面唯一的一个这么大的苦难。我个人认为啊，神借着约伯记哈，我不知道我这样读解读对不对哈，让我们跟神有更进一步的这个认识哈。他让约伯记里头神允许约伯在他面前舒张他的情绪，他允许他让他心里面的苦闷可以被讲出来，不管是对还是不对。我们的神，我个人我不知道我这样解读对不对，我就是觉得
很好，你这个讲得很好，不错，对的啊。
我就觉得他没有 shut him up， 他让他讲，他让他舒展他的情绪，他让他能够近乎到背弃神的口吻在那里质问神啊。其实有的地方我觉得好像是一种正常的人的反应啊，然后神在最后他并没有真的完全指责约伯，他只是向他彰显。我觉得我们在苦难里面最大的答案，也是最能够让我们解脱的，就是知道这件事是出于神的。如果神没有向他显现的话，他这个苦真的是白受了。不管神是骂他还是劝他还是爱他，神向他显现，这就是约伯最好的答案。
谢谢荣民姐妹呀，你很好，你讲得非常非常好。你有没有注意一件事哈，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刚开始的时候在第一章，约伯的三个朋友一句话都没有讲，陪伴着他一起哀哭。其实在那个时候，约伯最需要的是这一种的安慰。耶和华神，请注意哈， 也是与约伯同哀哭，这是在以赛亚书63章第9节告诉我们，当神的子民在苦难中的时候，耶和华神与他们一同受苦。到今天还是如此，耶和华他一直陪伴着约伯，没有离开过约伯。耶和华用说不出的叹息在安慰约伯，也让约伯去发出他的痛苦。那为什么神许可像约伯这么样一个正直完全的人，远离恶事的这样一个好的一个基督徒，神许可他遭遇这个苦难，是因为如果连约伯这样的人他都得借着苦难使他能够真正看见自己的罪，而能够反而看见神真正的公义和慈爱，那何况是我们呢？也就是说，我们蒙恩得救，被圣灵重生开始，在我们里面还有许多的罪性，老我、血气、败坏、自我等等，需要借着受苦，就好像葡萄需要被压榨才能够成为美酒，铁必须要被熬炼、被火烧才能够成为钢，石头必须要被磨练、被火烧才能够熬炼成为一个珍珠，蚌壳必须让那个沙子一直排不出去，它才能够把它合起来，产生一种分泌物，使这个沙子被熬炼成为一个 pearl。 神知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必须要经历这样的，我们的生命才能够绽放出基督的馨香之气，才能够真正活出像耶稣那样的生命，这才是神救赎我们的目的。神不是只是客观上耶稣十字架的救恩救赎我们了，神还要主观上借着苦难来熬炼我们的生命，使基督的救恩能够成全，使我们将来上了天堂，在天上我们的生命是晶莹剔透的生命，不是带着罪性败坏的生命进到没有一个无菌室、没有罪恶的天国。我们现在还是在这个罪恶的地上，我们必须要经过苦难来熬炼，使我们可以将来进到那无菌的、没有罪恶的天家。这就是成圣的过程。可是当神在磨练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会有痛苦，我们甚至怀疑神，我们信心可能退却。可是不要忘了，当我们在受苦的时候，神与我们一起同受苦难，是因为他自己先经历了我们的苦难。世界上你我所受的苦，我们比起耶稣所受的苦，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难怪约伯他后来说，我以前是风闻有你，而今得以亲眼看见你。约伯他才真正认识他其实是一个罪人，他在炉灰中懊悔，他向神认罪悔改。如果约伯没有经历苦难，约伯永远可以自夸，我是靠着我的义，靠着我敬畏神，我有资格进入天堂。约伯就要我们看见，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的义 进入神的国。难怪耶稣说，你们的义若是不能够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你们就断不能进神的国。所以约伯记是要我们看见，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凭着自己。但是注意哦，所有的宗教是怎么告诉我们呢？你靠着修炼积功德行善，你就可以进入涅槃极乐世界，进入西天，进入天堂。所有的宗教其实是引我们走向地狱的道路。这是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的，也是约伯记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的。神一直保持缄默，就如同他三个朋友刚开始保持缄默，陪着他一整个礼拜。神是最大的安慰者，神是最好的辅导者，而中间插入了一个以利户。以利户是介于神跟人之间，以利户是一个桥梁一样。以利户他所讲的话，他的神学观，他对神的认识，他对于罪的定义，他对于约伯的受苦，他对于约伯的三个朋友等等等等，你看到以利户他所讲的是比较合乎中庸之道的。所以神没有责备以利户，神责备的约伯跟他三个朋友。但是注意，神仍然称约伯是他的仆人，你去看后面最后，而且要约伯带着他的三个朋友一起去认罪献祭。然后神是超倍的偿还给约伯。请特别注意，犹太人、法利赛人、祭司、文士等等，他们都以为自己遵守了摩西的律法，他们反倒去责备没有犯罪而且是圣洁的主耶稣。约伯的三个朋友就是犯了法利赛人、文士、祭司所犯的错。从一个角度来讲，约伯是圣洁的，是没有错的，约伯是一个义人。约伯的三个朋友责备约伯，正如同祭司、法老、文士责备耶稣一样。三个朋友在神的面前多言多语，难怪箴言有一句话，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大家记不记得这节经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讲话请问是造就人还是重伤人？是造就人还是拆毁人？是建立人呢还是毁坏人呢？三个朋友对于约伯的观察都是错误了，我们现在都知道了。他们认为在整个世界的自然律里面，因果报应是唯一的一个方法。他们把神放在他们的逻辑和智慧的框框里头，他们比神还大，他们就是神，他们能够分别善恶，他们却忘了他们自己反而是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们定约伯有罪， 他们认为他们如同神一样有智慧。他们从他们的理性、理智上去推论，却完全不合乎圣经的教导和真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约伯记要我们学习的太多太多宝贝的功课了。我刚才讲了，约伯的三个朋友是从哲学的角度和宗教的角度来探讨人的问题、罪恶的问题、因果报应的问题等等等等。但实际上我想呢，宗教和基督教还除了我前面所提到的，还有一些雷同的地方，譬如说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其他的宗教也 touch 这个问题，可是不要忘了，其他的宗教也好，哲学也好，他们探索来探索去，一直在这三个问题里面打转，可是实际上找不出真实最终的答案，唯有圣经，基督教的圣经。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我的目标人生是什么。我们来看一处经节，约翰福音，耶稣给我们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看约翰福音第七章，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读太多了。约翰福音七章二十七节到二十九节，麻烦靳远帮我们读。
然而我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那时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大声说，你们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从哪里来。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你们不认识他，我却认识他，因为我是从他来的，他也是差了我来。
啊，时间的关系，这一段经节很清楚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知道他从哪里来，人从哪里来，耶稣他告诉我们他从哪里来，耶稣也要帮助我们清楚认识，如果我们接受相信他，我们从哪里来。好，我们现在看看耶稣又告诉我们他往哪里去，同样是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三节到三十六节，麻烦靳远。
于是耶稣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犹太人就彼此对问说，这人要往哪里去，叫我们找不着呢？难道他要往散住希利尼中的犹太人那里去教训希利尼人吗？他说，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好，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他清楚知道他从哪里来，他往哪里去。紧接着耶稣也清楚地告诉我们，他在世上的目的是什么，人在世的目的是什么。同样是第七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麻烦靳远再帮我们读。
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耶稣知道他从哪里来，他往哪里去，而且耶稣他告诉我们，他来世上的目的就是要使我们因他 得着圣灵如同活水的江河，使我们有丰盛的生命在基督耶稣里。耶稣讲这个告诉那些不信他的人，你们如果不知道我从哪来，你们根本不可能知道你从哪来。你们如果不知道我往那里去，你们根本也不可能到我要去的地方。你们如果不知道我来的目的是什么，你们的人生就毫无意义，毫无价值。耶稣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当然整本圣经还有很多地方都给我们这些答案，这些答案是所有宗教探讨可是却没有提供的答案，包括哲学在内。而约伯记，注意哈，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宗教，因为三个朋友是落到宗教的陷阱里头了。哎呀，其实太多宝贝了， 我没有例子讲，很多的例子，包括救生员的例子，基督教是不是霸道啊？有一个泰国人真实的见证，很多一些例子，我想时间不许可我再讲了。基督教，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可能你对基督教还是有错误的，可能你把基督教也当作跟别的宗教是一样的，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的信仰就出了问题了。简单的说，基督教按照保罗告诉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和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我总不受他的辖制。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这是基督教。所有其他宗教是什么？你不得犯，犯了这戒你就下地狱。那基督教从来不是这样。那为什么神要赐下十戒呢？十戒的目的并不是要我们不遵守我们就要下地狱，不是。十戒的目的是让我们看见我们没办法行得出来，我们只能转向救恩，仰望十字架。等我们仰望十字架，进入到基督里头的时候，他就给我们生命力，可以行出十戒的要求。这叫基督教。我不喜欢讲基督教，我们不是信宗教，我们是信基督耶稣，基督的信仰是永生之道的信仰。什么是基督教？根据老约翰说的，在约翰一书怎么说呢？我们不是出于惧怕，因为爱里面，注意哈，爱里面没有惧怕。如果有惧怕，那么我们是因为怕带着刑罚，免得我们触犯了神明。那么我如果犯了十戒，神就要刑罚我。你注意，约伯记里面告诉我，为什么我们犯罪，神没有处罚我们？不是因果报应立刻就要神的公义就彰显的，乃是神在公义中他有慈爱，给我们认罪悔改的机会，乃是神有怜悯。你我的信仰，如果我没有遵行神的旨意，神就要鞭子下来刑罚我。如果是这样，那我们的信仰是带着惧怕，这个信仰就出问题了。马丁路德曾经犯过这个毛病，你知道吗？全世界没有一个人认罪战惊恐惧，在这一位神的面前没有一个人比得上马丁路德。马丁路德当初他是如何拿着鞭子，拿着铁条，自己打自己，攻克己身， 禁欲，连他的思想，你说还有一个耶柔米 Jerome 耶柔米马丁路德，他们这些教父，不是教父，就是这些叫什么，就 Hermit 叫什么，这些隐居隐士们，他们在他们脱离人间烟火，他们不敢，他们一直在那里修炼。可是耶柔米他怎么说呢？包括 马丁路德耶柔米他越是在那修炼不敢有任何时候，他就发现他越修炼，他脑海里面越多出来这些邪门歪道淫乱的思想，他发现没有办法。但是注意，这些都是宗教要我们做的，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不是。马丁路德他认罪到了一个什么地步？他认罪，他一，哎呀，真是，他认到一个地步，认的他觉得他应该是认的每一点每一滴都认得很清楚了。可是当他一离开他的那个房间，他立刻又发现，立刻许多污秽的思想又进到他里头，他发现这位神公义到一种地步，假如我在这位神面前丝毫一点罪没有认清的时候，他甚至说 God I hate you， 他说神啊我恨你。为什么他会到这种地步？因为他看见这位神耶稣手上拿的是一个鞭子，他只要丝毫一点罪没有认清，立刻耶稣的鞭子就要在他的身上。他发现他怎么样认罪都认不清啊，他的信仰错误了。可是后来感谢主，当他读到罗马书的时候，圣灵的光很强烈的照到他的心灵，他立刻茅塞顿开，他发现因信称义的道理。哎呀，我没有时间好好把马丁路德的经历讲给各位听啊。过去错误的信仰也可能是你我今天错误的信仰。其实约伯记很清楚的，非常清楚的让我们看见，你的信仰正确吗？我们的信仰可能错误，像约伯的三个朋友，甚至连约伯。耶和华神一直是保持沉默，为什么不保持沉默？因为耶和华为我们伤心，因为我们对他的信仰都错误了。你看耶稣，刚才我们读的约翰福音哈，第七章，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除非你我清楚脱离了宗教的框框和酷制，我们真的清楚基督的信仰是什么，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我来神把我放在这个地球上的目的是什么。啊，时间不够了，已经超过了啊，停留一分钟，看各位什么问题吧，我们下次再继续。